位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安排，又到了我们真光之声的时间。谢谢各位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节目。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圣名，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山上宝训。上一次我们有谈过，主耶稣来了，他是要成全律法，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的一点一划都要成全，都不会去。所以主耶稣他对我们的要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他说啊，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今天我们就针对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来谈一谈，主耶稣所强调的到底是什么意义，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这里所谈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并不是叫我们比文士法利赛人更严谨的靠着律法。如果是这样，那结果只不过是比他们更假冒为善而已了。法利赛人的义是行律法的义，是外表的义，只在人面前可贵。耶稣他已经来成全律法了，他不但要求我们遵行明文规定的诫命，更要求我们进一步的遵行没有文字的神的旨意。不单单要有美好的外表，更要有美好的内心。律法是神给使肉身做神显明的以色列人的道德标准。律法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也不能救人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律法对人的要求只限于行为、礼仪和外表。但我们知道基督他是生命的主，他救人脱离罪的权势和刑罚，他给人永生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他并是圣灵住在人的心中，从内里面来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他对人的要求不只是外表上的改变、礼仪的实行，而是内心动机的纯正。所以从马太福音五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这一段经文特别长了。那么借着这一段经文，主耶稣这样举了例子来向我们说明天国的子民如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首先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谈到怀恨以杀人呢，论到仇恨的问题呢。我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五章的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损断，凡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二十三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二十四节，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二十五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二十六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谈到有关仇恨，就是杀人的问题。在二十一节特别强调，你们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这个就是指的律法的要求。律法里面规定不可杀人，这个不可杀人，这是第六条的诫命。凡杀人了，难免受审判。就按照律法的规定，杀人了，必要受审判，杀人者死。杀人了，受审判的结果，就是众人把他带到城外，带到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在律法里面规定很清楚，犯罪的一定要受到公义的审判，杀人者死。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呢，他把这一条律法的标准把它提高了。所以在22节里面就谈到，只是我告诉你们，也就是说主耶稣的要求。那律法里面谈到不可杀人，那主耶稣的要求为什么他这里没有谈到杀人呢？他说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凡骂弟兄是谋利的也难免受审判。那主耶稣所谈的好像跟杀人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详细想一想，我们人向人家发怒的时候就会开口骂人了。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犹太人呢，他们骂人的话，骂人拉家，骂人魔力。拉家是什么意思呢？拉家是亚兰文，他本来的意思是空虚、空洞、无用。在李正中所翻译的圣经里面翻译成幻童，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废物。也就是说骂人家是幻童了，骂人家废物了。那魔力呢，也是亚兰文，他本来意思是笨蛋的、呆子的、道德上的愚蠢人的一种不敬畏神的家伙了。在李正中译本翻译成傻瓜了，在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就蠢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骂人的话只有两句，骂人家幻童，骂人家傻瓜、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向人家发怒你就会开口骂人，那开口骂人而且呢进一步就会咒诅人。所以主耶稣讲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是骂人的也是一样啊。所以律法里面谈到不可杀人，主耶稣就告诉你，你不可以向人发怒，不可以开口骂人，也就是说你要与人和睦相处了，那就不会去动刀杀人，也不会动口骂人了。所以在23节里面主耶稣就谈到、啊、他说、啊、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啊弟兄向你怀怨了，那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回来献礼物。先跟弟兄和好，然后回来献礼物，这样你的礼物才能够献上蒙神悦纳。你要跟你的弟兄和好，与人和睦相处了。如果你不与人和好，不与人和睦相处，那这样你心里面在恨某一个人，这样你献祭怎么能够蒙神悦纳呢？所以趁着今天呢、啊，我们要与人和睦了，与人和好了。那么这里25节啊，又谈到了，哦，两个人在上法庭的时候啊，趁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先和解了，把事情谈妥了。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啊，及时与人和好了，这样才能够与神和好了。对人的亏欠尚不能含糊了事啊，那何况对神呢？所以旧约里面啊，律法里面不规定不可杀人，主耶稣的教训就等于告诉我们不可以恨人，你不可以向人动怒，也不可以骂人。在约翰一书3章15节里面啊，这个约翰啊，他都特别强调了，凡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要遵守律法的规定，当然我们不杀人，不用任何凶器去杀伤或是杀死别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心里面没有恨人，不向人发怒， 不开口骂人，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都能够和睦相处，竭力追求与人和睦相处。再来，主耶稣谈到第二个例子，那论到奸淫的问题的，就是27节到32节里面所记载的。我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连口输气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前身丢在地狱里。30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连口输气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前身下入地狱。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32节，只是我告诉你，还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做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这段经文里面就谈到不可奸淫。立法里面规定不可奸淫，这是立法的要求。其实不可奸淫，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十条诫命的第七条诫命。奸淫呢，可以说是神所憎恶的大罪。奸夫淫妇都要一并处死。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来到石亭那个地方，以色列的男子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结果呢，神就降瘟疫，这个瘟疫呢来了，死了24000人，在民数记25章就有这一段的记录了。不可奸淫，因为奸淫是神所最憎恶的一种罪。那主耶稣来了，他的要求不是单单我们在肉体上不犯奸淫，他更要求我们心里面也不可以有淫念。所以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妇女有极尊贵的看法，他不容男性啊随便去玷污他们的。所以我们连看到妇女都不可以有动淫念的，主耶稣要求我们要约束自己的思想，约束自己的眼目了。因为有奸淫的意念，这已经是犯奸淫的开始了。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并不否定性欲的存在，他乃是注重要有圣洁合法的性行为。我们基督徒不要惧怕性欲，或是把这个性欲啊看为污秽。其实我们知道性啊是神赐给人啊人类一份的尊贵的礼物，那我们如果存着感恩的心去适当的满足它，它真的能够带给人高度的快乐，并且能够传宗接代。然而我们人类啊，如果滥用性欲变成色情的淫乱了，那就会因为这样而毁坏人格。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婚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的，都是罪的。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对付罪恶。所以在29节以下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要下定决心来对付罪恶。但是你要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能全部按照字面上来解释。哦，你的眼睛叫你犯罪，把眼睛挖出来。你的右手叫你犯罪，就把右手砍掉。那这样啊，啊，眼睛叫你犯罪，挖掉眼睛，啊，右手叫你犯罪，砍掉右手，啊，那你的脚叫你犯罪，砍掉脚，那到最后不是挖的挖，砍的砍，那这样活不到中年啊，早已经一无所剩了，统统砍得光光的了。这段经文呢，你不能按照字面上来解释了。主耶稣乃是要我们把任何引起勾引人犯罪的事物从你的生命当中把它勾除掉了。所以我们要把罪恶弃除了，我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了。所以在31节32节就告诉我们了，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了。这是律法里面规定的。但是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哦， 不是主耶稣他主张可以休妻离婚哦。他说你们也有话说，人若休妻就该给他休书，也就是说立法也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主耶稣来了，他说啊，还休妻了，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做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训哦，他乃是告诉我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哦。那为什么立法里面会规定人若休妻给他就当给他休书？摩西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人可以休妻呢？而且被休的妇人也可以再嫁呢？关于这个立法的规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他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回答了。他说啊，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允许你们休妻啊，但起初啊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并不是这样了，他是不允许人休妻的了。既然娶了妻子，夫妻两个人就要相亲相爱，共同建设美满幸福的家庭，不要休妻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了。苟活行淫的人必要施行审判，淫乱了，不管是婚前或是婚后不轨的性行为了，这个是破坏了神所定的婚姻制度了。这样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啦，所以淫乱是神所最憎恶的一种罪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了，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就不可以随意的破坏啊，或是解除婚约了。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当然就不可休妻了。那人若娶做被休的妇人，也是淫乱的了。再来呢，从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七节这一段呢，是论到启示的问题了。我把这一段经文也来读一遍了。三十三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被休，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三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三十六节，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段经文呢，是论到启示的问题。其实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要做诚实人了。做诚实人就不用启示了啦。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是立法的要求。立法里面要求不可启示，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在旧约啦，在立法时代，容许人起誓，证明当时的人、人心不诚实了，以起誓来代表其言语的真实性了。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不但指着神起誓，而且指着各样受造之物来起誓。不但如此，他们又看那一件被起誓的物有价值而且决定是否需要履行诺言。那么这种习惯只不过是为掩饰自己的不成熟的一种手段而已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要求，他说什么事都不必起了，不可起了，不必起誓了，不必用誓言来证明你言语的真实了，应该以品格来做保证了。所以一个人要是只说真话，他根本就没有发誓的必要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了。所以天国的子民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了，成熟的人他每一句话都是可靠的了，不需要多说了。不成熟的人他再多的启示也是靠不住的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立法允许你启示，你照着实行，但是主耶稣要求你根本就不用启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做诚实人，说诚实话就好了啦。然后下来主耶稣又举了例子了，从38节一直到47节这一段呢、就谈到这个爱仇敌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有关报复跟容忍。那么我把这一段经文也来读一遍呢。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40节，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由他拿去。41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这一段呢、就是谈到立法的规定了。立法规定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你就是人口让他了，他打你的右人，左人要转过来由他打，他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那外衣也给他好了。他强逼你走一里，你可以跟他走两里路了。你让他了，你不要跟他计较了。43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立法里面规定要爱你的仇敌，恨你的邻啊，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他说天父啊，出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如果你单单的爱人，有什么赏赐呢？这个税吏也是这样啊。如果你单请你弟兄的安，那这样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是这样行啊。所以基督徒啊，应该有爱人的表现。我们爱人不与人计较，我们宁可忍让谦让，甚至我们的仇敌我们要去爱他，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行啊，你才能够胜过税吏的，胜过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仇敌了。你要把仇敌消灭，不是把他杀死了。你杀死了他，他有许多亲戚朋友啊，他那些人要还要来找你，要杀你啊，你的仇敌啊就更多了。那如果你用爱来对待仇敌，你把仇敌变成你的朋友，那就没有仇敌了。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把立法的标准提高了。他叫我们要爱仇敌，为仇敌祷告了。最后啊，在第5章的48节里面呢、他谈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举的这些例子啊，论到杀人，论到奸淫，论起誓，论爱仇敌，立法里面的规定，主耶稣把立法的标准提高了。我们想，哇，这个好像很困难。真的很困难吗？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只要你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愿意遵行主的话，圣灵在你心中运行，主耶稣帮助你，你就可以把它实行出来了。你的义就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所以主耶稣要求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在结束以前，我们低头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教训让我们知道，律法所规定的都是美好的，它乃是要神的显明，成为一个品德更美好的人。但是主啊，你来了，你成全律法，你把立法的标准提高了，我们不是单单只有外表上的义，遵行立法的所规定的那些美好的品德，更重要了，你要求我们有更美好的内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内心，我们不恨人，也不骂人，我们不但在肉体上不犯奸淫，连我们的心中 也没有不好的淫乱的意念，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随便起誓，让我们都能够做诚实人，说诚实话，也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充满了神的爱，我们以爱来对待人，我们有谦让，有忍让的精神，我们能够爱仇敌，为仇敌祷告。主啊，你所教训的，这些教训看起来虽然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必能够完成主你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的品德必能够渐渐进到完美的地步，像你所说的进到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啊，我们这样向你恳求祷告，求你成全我们所祈求的。哈利路亚，阿门。